三，三个例子证明律法属灵的性质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三十七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挽出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，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，不叫全身下入地狱。又有话说，人若休妻，就当给他休书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叫他做淫妇了。人若娶着被休的妇女，也是犯奸淫了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这些经文应当受到所有读圣经之人最密切的关注，正确理解他们包含的教义，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主耶稣再次更完全地解释了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，这句话的含义。他教导我们，他的福音尊崇律法，高举他的权威。他让我们看到，经由他解释的律法，是比大多数犹太人的理解属灵的多，查验人心深入得多的法则。他从十诫选取了三条诫命，作为他说这句话含义的例子，以此证明这个事实。他解释了第六条诫命，很多人认为只要他们不实际杀人，他们就是遵守了上帝律法的这一条。主耶稣表明他的要求比这深入得多，他定一切愤怒和急躁的言语，特别是无缘无故说出来的话为有罪。让我们认真注意这一点，我们可能在夺人性命这件事上完全无罪，却有可能犯罪违背了第六条诫命。他解释了第七条诫命，很多人以为只要他们不实际犯奸淫，他们就是遵守了上帝律法的这一条。主耶稣教导，即使我们外在行为符合道德正确无误，我们也可能在思想上、在心理和想象中违反这条诫命。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所看的远超过行为，对他而言，甚至眼睛一瞥也可能是罪。他解释了第三条诫命，很多人幻想，只要他们不起假誓，所起的是遵守了，他们就是遵守了上帝律法的这一条。主耶稣完全禁止一切虚妄轻蔑的启示。所有指着受造物的启示，即使没有带出上帝的名，都是呼吁上帝作证，除了在至为严肃情形下的启示之外，其余的都是大罪。所有这一切很有启发作用，应该在我们思想里引发非常严肃的反思。他大声呼吁我们认真查验我们的内心。那么这些言语教导我们什么道理呢？他教导我们，上帝超然圣洁，他是至为纯洁完全的上帝， 人眼经常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，他看见缺陷和不完全，他看出我们内在的动机，他既留意我们的行为，也注意我们的言语和思想，他要求内里诚实。哦，愿人比他们实际做的更多思想上上帝属性的这部分，只要他们看见上帝的真体，就不会给自意和轻慢留下任何余地。他教导我们，人在属灵的事情上极其无知，我们担忧有成千上万任性的基督徒，他们对上帝律法要求的认识并不比最无知的犹太人要多，他们对十诫的字句有足够了解，他们像那位做官的少年人一样幻想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。他们从未想过，即便没有外在的行为举动，他们也可能违背第六和第七条诫命，所以他们继续生活，对自己甚至满意，洋洋自得于他们一丁点儿的虔诚。真正明白上帝律法的人真是有福了。他教导我们，我们极其需要主耶稣救赎的血拯救我们。地上有什么样的男女可以站立在这样一位上帝面前，为自己做无罪辩解？有谁已经长大进入有分辨力的年纪，却没有成千上万次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呢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若没有一位大能的中保，人人都要在审判中被定为有罪。对律法的真正含义无知，这是如此多人不看重福音，未得着基督教形式为满足的一个明显的原因。他们看不到上帝十诫的严格和圣洁，如果他们真看到了，不安稳在基督里就不得安宁。最后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回避一切犯罪的机会，这极其重要。如果我们真渴望圣洁，我们就必须谨慎我们的言行，免得我们舌头犯罪。我们就必须快快终止争吵不和，免得他们渐渐引向更大的恶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。我们必须努力钉死我们的肉体，致死我们的肢体，宁可做出任何牺牲，忍受任何身体方面的不便，也不犯罪。我们必须像把脚环放在口里一样保守我们的嘴唇，每刻都严格对待我们的言语。我们这样做，若想称我们过于教条刻板，就让他们这样说吧。如果他们喜欢，就让他们称我们太严格吧。我们无需因此摇动，我们仅仅是在做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们去行的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羞愧。